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0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圣诞奇观晚会拉开神韵全球巡回演出序幕，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大陆综合消息，在海外大法弟子正式大法综合报道，和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2月8日至12月1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圣诞奇观晚会拉开神韵全球巡回演出序幕，12月18日在纽约百老汇比康剧院上演的新唐人圣诞晚会将拉开2008年神韵艺术团全球巡回演出的序幕，超过150位演员的阵容将同台献艺，由著名音乐家组成的神韵艺术团乐团将现场演奏，纽约各级议员纷纷褒奖祝贺。纽约国会议员查尔斯·阮戈尔在12月8日的贺信中说，新唐人电视台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嘉奖新唐人电视台在帮助美国人民了解中华传统文化上所做出的努力和成功。纽约州众议会共和党领袖詹姆斯·特迪斯科代表纽约州政府和民众发来褒奖和祝福，预祝晚会成功。嘉奖令说，鉴于世界各国的民众能因此再次体验神州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们的后代也能惊喜地看到尊贵如亲王室的风范等等，纽约州及其民众协同州议会共和党及其尊敬的领袖詹姆斯·特迪斯科向新唐人电视台和神韵艺术团表达美好的祝福和赞赏。纽约州参议员汤姆斯·杜恩向圣诞晚会主办方发来褒奖，赞扬圣诞晚会呈现正统的中华文化，传递真诚、善良和美好的文化内涵。纽约州众议员大卫·唐桑德代表纽约众议院向晚会致以最良好的祝愿，并称赞晚会为世界带来人类的尊严和纯正的价值观。纽约市议员托尼·艾弗拉赞扬圣诞奇观晚会展现中华传统艺术的精髓，他为能支持晚会感到高兴。纽约市议员多米尼克·瑞查赞扬圣诞奇观晚会将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呈现给观众，并为晚会能在纽约演出而拍手喝彩。瑞查议员表示，这一令人惊喜和鼓舞的演出将东方的神韵与西方的节日气氛融合在了一起。在神韵艺术团展开全球巡回演出之际，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都大卫·奥利、省文化部部长艾琳·卡洛、加拿大联邦政府移民部部长戴安·菲利等向神韵晚会主办方发来贺词和祝福，赞扬晚会及组织者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加拿大多元文化所做出的贡献。大卫·奥利在贺信中说，作为伊丽莎白女王在安大略省的代表，安大略省省都值此鼠年到来之时，一个创造性的时期和新项目开始之际，我祝愿新唐人电视台拥有一个美好的新年。神韵艺术团预计2008年3月第二度抵台演出，演出规模更高，将在北中南4地演出20场次，预计观众达5万人。 12月5日中午开始预售。根据年代网络售票统计，台南、高雄、台中和台北首日售票突破万张。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张有金67岁，辽宁抚顺市清源县法轮功学员，2004年12月16日被绑架，非法判押3年半，关押在沈阳东陵监狱。今年4月，家属得知张有金病重时，张有金人在铁岭医院传染病院，鼻子上插管打氧气了，说话已听不清，瘦得皮包骨。家属要求放人，医院说上边不让，要想回家得写保证，不然就死在医院。张有金没有配合邪恶，于10月22日在铁岭医院传染病院被迫害致死。
向中瑶，女，33岁，重庆江北城124中学化学教师，与丈夫罗向旭先后被非法劳教劳改。今年1月17日，向中瑶被重庆恶警绑架后，在重庆永川女子监狱半年内被迫害的4次送进医院抢救。狱方还向向中瑶的家属勒索20000元医药费，说如果不给，以后出现什么问题都不给抢救了。向中瑶于10月被转回重庆江北区看守所，于11月被劫持回重庆永川监狱。11月底，向中瑶家属去重庆永川监狱探望时，看见向中瑶戴着手铐和脚镣，身体十分虚弱。2岁的女儿看见妈妈的样子，哭着说：“不要害妈妈，妈妈是好人。”
内蒙古扎兰屯市法轮功学员孙广军38岁，是一名优秀飞行员，在吉林柳河机场空军地勤任航调主任，级别为副营长。2002年，在大庆喇嘛店被齐齐哈尔铁峰公安局非法抓捕，被部队军事法庭判决2年劳教，后降职转业。2006年3月，被扎兰屯市610绑架，后被送入内蒙保安召监狱继续迫害。孙广军被迫害的昼夜不眠，头部身体不停摆动，目光呆滞，不会说话，生活不能自理，可能被注射了不明药物，于12月3日晚被保外就医。
湖南花垣县法轮功学员刘小琴等4人被非法抓捕，其中3人被非法劳教。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花垣县法轮功学员刘小琴、田新琴、杨福玉等4人于9月30日被龙山县和花垣县610及国安等非法抄家，绑架至龙山县里耶镇派出所。恶警对他们拳打脚踢，逼迫下跪，强迫走用竹签铺成的路，致使刘小琴身体多处淤血，脚极度肿胀。3天后，邪恶把刘小琴送返花园看守所。1个月后，刘小琴被释放。10多天后，花园610及国安又非法第二次把刘小琴、田新琴、杨福玉3人同时绑架。12月3日，3人被送往湖南株洲劳教所。请周边的同修想各种办法营救，发正念清除对同修进行迫害的邪恶因素。现在他们的处境和情况也不清楚，让人担忧。请知情人及法轮功学员继续彻查，曝光邪恶。
湖南省怀化法轮功学员朱周祥、王玉英、杨春兰、杨英德、易欢美、李华秀、张绿英、艾玉华、聂元新、聂桂香、左树英等11人9月15日下午乘车去会同县发真相资料，遭非法抓捕，被非法关押在会同县拘留所。杨春兰、王玉英等现已被迫害的生命垂危，2个老年弟子82岁的聂元新和近70岁的左树英已回家。
上海奉贤区法轮功学员刘进11月25日下午被恶警绑架，这是他遭受4年牢狱迫害后再次被绑架迫害，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奉贤区看守所。当天，奉贤国保处恶警、海湾派出所出动2辆警车绑架刘进，并野蛮抄家，当场抢走现金20000元，还有电脑打印机等4人财物，连证件、银行卡也被抄去。群众说，这些警察简直是疯了。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河南省第三老教所坐落在许昌市区西南角，许昌市区大法弟子不断近距离发正念，再加上河南省各地同修和在此魔窟内被劳教迫害而正念强的大法弟子正念配合，近期该劳教所的邪恶因素大大减少，由过去的暴力迫害转为不让睡觉等方式迫害。尤其是11月5日接见日，许多大法弟子和前去探望的家属都进到接见室见到同修。而12月5日，虽然很多同修及看望的家人也进到里面，却被恶警以血骂师父和大法的语言为条件，受阻没有建成。所以我们河南省，特别是许昌地区大法弟子不能掉以轻心，还要加大力度，整体配合好发正念。外地同修可寄真相信，用各种方式向有关人员讲真相，并揭露河南省第三劳教所恶警恶人的恶行，加速解体河南省第三劳教所这个黑窝，营救同修走出牢笼。
在新疆克拉玛依，约60岁的法轮功女学员红军几年来坚持讲真相，贴真相资料，在当地广为流传，恶党一直想抓到她。后来这位老人在一次讲真相时被中共恶警绑架，11月红军被克拉玛依法院非法判刑4年，现被非法关押在监狱。
10月27日，天津商业大学学生法轮功学员冯坤在大岗区上古林附近被上古林派出所绑架，11月2日冯坤经多方营救重获自由。然而11月23日上午，冯坤下课后，天津商业大学赵帅、学工办杨某等十几个人将冯坤劫持到车上，送回大岗冯坤的家，并在四化里居委会宣布取消冯坤入学资格。之后，冯坤的姥姥、妈妈去学校说明情况，讲真相未果。12月5日下午，冯坤就上学之事再次回到天津商业大学，却遭到校保卫处人员再次绑架，并抢走随身携带的真相资料。现冯坤被关押在天津市西青区曹庄子第一拘留所。
内蒙古图木齐劳教所里关押着20多名法轮功学员，其中有通辽的万秀英、根河的石君兰、宝康电力所的张书杰、宝康的高娃、牙克石的燕丽萍，还有傅志霞、王桂燕、马秀平、肖丽娟、李玉霞，以及从赤峰监狱接去的几名法轮功学员。目前万秀英患高血压，已出现病危状态，劳教所还不放人。傅志霞肚子疼，脸色苍白，恶警还不让他休息，强迫加班加点的出去干活。图木齐劳教所恶警用电棍电、手铐、恐吓、恶语重伤、诬陷大法和师父进行洗脑转化，给法轮功学员看99年诬陷大法的录像光碟，不配合就打骂。希望见到此消息的同修转告其家属，到图木齐劳教所讲清真相，要回亲人。
帮助掉队的学员精进起来。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大法学员走出来，成为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但中国大陆至今仍然还有太多太多没有走出来的学员。这些人不仅没能跟上正法进程，相反却陷在常人之中。如果不能及时醒悟走出来，不仅有负于他们该救的众生，他们自己的未来更值得担忧。所以大法弟子对自己熟悉的已掉队的学员应尽量帮助。那些有成功经验的大法弟子应该把经历和体会写出来，供广大的大法弟子分享借鉴，使掉队的学员更多的精进起来，从而救度更多的众生。明慧周刊对这样的交流文章也应该重点刊登。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善恶有报的小故事。
众生急盼大法。甘肃某市大法弟子莲和梅母女俩去年夏天接待了一位亲戚， 他来自四川某县，年约60多岁。莲和梅母女俩看这位亲戚慈眉善目，热情爽朗，很是投缘，就给他弘法，还办了三退，又帮他的家人也退了。时间不长，这位亲戚就高兴地走了。今年10月30日，这位亲戚又来了，一来就急着告诉莲和梅母女俩一件稀罕事儿。去年他回到四川家中不久，在街上碰到一位92岁的老人。老人说，小妹妹，我看你这人很善，乐于助人，善有善报，我今天请给你一本宝书，你好好看看，将来会有大福大报的。我把这本书捧回家，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本自制的书，没有书名，越看越爱看，不知不觉看完了。才想起来，这就是莲和梅母女俩告诉自己的那本法轮功的教人做好人做善事的宝书啊。从此以后，他不但自己看，还把宝书介绍给家人亲戚看。一天，他的一位曾经当过县委书记的堂兄急匆匆地来找，要借宝书看。他对堂兄说，你只能在我家看，不能带走，因为这是一本宝书。前县委书记看过宝书后问他，你说这宝书中讲了些啥子？他说，做好人，做善事。堂兄又问，还有啥子？他说，还讲了修命啊。堂兄笑着说，对了。此后几乎每天都有人来要看宝书，他非常欢迎，但原则是，一，看书要净手端坐。二，只能在这里看，不能带走，因为这是一本宝书啊。莲和梅母女俩说不出话来，只觉得泪水涌了出来。
大法正人心，李三姐热情爽朗，慈眉善目，常常智慧劝善，广结善缘。三姐家住四川泸州农村里，熟悉她的人都知道，修炼法轮功前，三姐可厉害了，是一个出了名的歪人。李三姐曾经非常好斗，与父母亲朋邻里发生矛盾，她总要占上风，骂要骂个够，争要争个赢，若田边地角等等，哪怕是丝毫利益受损都不甘心，一定要寸利必争。比如竹子在农村很普遍，85年上半年，她的侄媳妇想砍她一根竹子，李三姐坚决不让，侄媳妇竹子没砍成，还遭一顿痛骂。据三姐回忆说，当时为了一根竹子，他端一条凳子，泡上一杯茶，把砍竹子的亲戚骂了个够。李三姐曾经打起架来更是蛮劲十足，李三姐能打会骂，人皆怕之，背地里叫他恶人歪人，三姐却自以为自己是了不起的强者。50多岁的李三姐半辈子都生活在邪党文化的毒害中，邪党蛊惑中国人与人斗，其乐无穷，李三姐深受其害，乐在其中，在斗的迷途中变异的极端利己，讨人嫌，遭人恨，其所谓强者再强，也不过就是以人人为劲敌的可怜人罢了。1998年，李三姐修炼法轮大法，改变了她的人生，看书学法，三姐心胸豁然开朗了，她突然明白了，原来宇宙是有法的，宇宙的最高最根本的法就是真善忍，人是宇宙中的生命，只能顺应宇宙真善忍特性而行，那才是真正的好人。中共邪党大搞假恶斗，完全是与宇宙特性背道而驰的。中共宣扬与人斗，其乐无穷，完全是与宇宙特性背道而驰的歪理邪说。中共红潮几十年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党内斗、党外斗、群众斗、家庭斗、亲朋好友斗，斗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什么好处，斗的歪理逆天叛道，恶化了中国人的生存环境，扭曲了中国人的心。李三姐修炼法轮大法后，在修炼中认真学法，以真善忍指导自己做人，决心改掉斗的习性。例如她与叔子家是冤家死对头，两家比邻而坐，一直处在斗的针尖麦芒上。一次弟媳趁她不在家时抱了她一大捆福豆角的竹蘸蘸，事后才说以后还你，李三姐爽快回答行。三姐搬家了，乌鸡还是自己的，叔子家挖排水沟，没经商量同意 就将沟挖至三姐家屋脊中通过，损坏了屋脊。三姐体谅别人的难处，不争不吵，无怨无恨。三姐说，这些事掉到以前会闹得天红。三姐在大法中精进实修，生活中遇到各种矛盾时，首先向内找自己哪儿不对，而不先怨别人。做事时想想是不是会伤害别人，面对不被人理解或遭遇不公的对待时，也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很快就改善了家庭关系、邻里关系。以前得罪过的亲戚朋友也都主动与他来往。大家都说练法轮功的人是不一样，就连当地的公安都说他修炼法轮功确实变好了。三姐每当谈起自己的过去都非常感慨，她说要不是今生修大法，不知这辈子要伤害多少人，造下多少业，如今修炼了法轮大法，我人生的路天宽地阔。
本周25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61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栏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的报道。
12月10日是第15届世界人权日，英国伦敦法轮功学员于当日傍晚来到中共驻伦敦大使馆前举行烛光集会，默默悼念在中共政权8年残酷迫害中失去生命的3000多位坚信真善人的法轮功修炼者。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人权广场举办酷刑展，揭露中共的残忍暴行。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法轮功学员们的集会活动明确传载着一个信息，那也是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以及所有法轮功支持者的共同呼声，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国际人权日前夕，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为迎接明年6月人权圣火来台，于12月8日、9日在全台湾13个县市同步举行守护人权全民响应活动，受到民众热烈回响。民众还一起倒退走，共同谴责中国人权倒退，并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副总统吕秀莲表示，中国人权情况比以前更糟，若国际社会不采取行动，发出抗议声音，这是对全人类的最大侮辱。真相调查团亚洲分团韩国副团长、现任韩国司法改革国民联合代表的郑求臣表示，从今天起离北京奥运开幕只剩8个月了，要求中共停止镇压法轮功，同时解体中共是每个人在历史上所要负的责任。
马来西亚律师公众、非政府组织以及民众于9日在吉隆坡律师公会停车场前庆祝世界人权日，今年的主题为就如我相信，通过艺术、音乐、文化和良心来自由地表达。法轮功再次受邀参与，他们向民众传达在中国被中共非人性对待以及迫害的讯息。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大法弟子证实大法的综合报道。
印尼法轮功学员12月8日上午10点在雅加达中使馆前拉开横幅，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要求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下午1点到印度尼西亚旅馆喷水池展开横幅，手拿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相片，现场模拟演示中共用以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并于下午2点和人权日游行队伍一起从喷水池向终点总统府行进。一身白色素衣，手拿着被迫害致死大陆同修相片的学员静静地走在游行队伍中，他们中很多是小学员，一个个凝重的表情。队伍中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一个中国警察正用警棍击打2位已是遍体鳞伤的法轮功学员， 这是揭露中共暴行的模拟演示。到达终点总统府后，学员们给总统府前的警察讲清真相。
12月10日是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日，每年的今天成了当地法轮功学员向前来参加诺贝尔奖晚宴的各界来宾传播真相的好机会。当天晚上6点，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就来到了市政厅前，烛光和篝火把法轮功真善忍的横幅映照得格外耀眼。寒风中，学员们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8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灭绝人性的迫害真相，呼吁世人伸张正义，制止迫害的继续。今年参加诺贝尔奖晚宴，大约有1300人左右，其中包括王室成员、诺贝尔奖得主、各国优秀学者、政界要人等。近年来，更有十几个国家的电视台现场直播。
由泰国卫生部主办的第12届国际精神科学展12月8日至10日在泰国一所学校举行，泰国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会展。在一楼展厅的展位悬挂大法轮图，摆放转法轮真相资料等。在二楼展厅设有真善人美术展，学员代表还做了介绍法轮大法的演讲。学员们演示的优美功法吸引了很多有缘人当场学功，以及购买转法轮索要大法资料。会展结束时，法轮功学员获得了主办单位的嘉奖。
12月9日，新西兰汉密尔顿市在细雨中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圣诞游行，由天国乐团、花车和仙女组成的法轮功方阵赢得热烈欢迎。12月8日，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再度受邀参与松河市一年一度的圣诞大游行，赢得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掌声。
美国纽约长岛法轮功学员近日应哈佛斯大学和纽约大学实习分校大学生的邀请，介绍法轮功真相。法轮功学员用投影机做专题演讲，重点讲述了什么是法轮功，建议他们读《转法轮》这本书，并介绍如何学功等情况。学员们展示了法轮功修炼者在世界各地自由练功的照片，也展示了大陆法轮功学员8年来遭受迫害的许多图片，并介绍了迫害元凶江泽民及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情况。一张张揭露迫害的照片令在场的学生都震惊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我把自己当成神了吗？做得好的方面是大法威德的展现，在正实法中抓住一丝一念，纠正所有变异，化起诉，我尝到了及时向内找的甜头。向内找，割舍非自己。关于资金使用问题与同修交流，大陆大法弟子也应重视神运售票，改变观念，参加晨练的一点感悟，让人的一面也善起来。 首先请听大法弟子莲子的文章，我把自己当成神了吗？那天同修给我讲了他看到的两个景象，引起了我的深思。有一次同修正在家中念转法轮，突然见从空中飘下来两个穿着古装衣服的人，他惊异地看着他们忘了念法。这时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继续念，他们来听法来了。同修又开始念起来，过一会儿再抬头看时，那两个人已不在了。还有一次，我们二十多个同修在一起学法，切磋如何借营救同修之契机救度更多的世人。同修看到从外面进来了三个身材高大、身着盔甲、像皇宫里的卫士一样的人。我说那可能是金甲神，是为我们护法来的。同修说，大法弟子可不简单，我们也都是神呐。我不由得在心里问自己，我把自己当成神了吗？师尊在讲法中给我们展示的法理内涵越来越多，慈悲的师父赋予了我们许多伟大的称号。比如师父在经文贺词中说，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住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称我们是宇宙中第一伟大的生命。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称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师父在红银二中称我们是神在世正实法。可是我从内心里在多大程度上把自己当成神了呢？反思自己走过的路，我震惊了。我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没有把自己当成神呢。这可能也是十多年来我在修炼的道路中经常摔摔打打、精进不起来的一个主要原因吧。为什么在多次的磨难过关中都神念出不来？为什么每事到临头时总是用人的思维认识对待？为什么一次次的被邪恶钻空子，总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学法不扎实，心中没法，信师信法不够啊，所以才表现出人念多，正念不足，神念出不来。其实师父早在警言、在认识、道法等经文中就告诉我们了，可就是悟不上去，总是把自己当成人，不把自己当成神。有一次，我和同修去农村讲真相，被劫持到了乡政府。我那时也没有怕心和顾虑，不停地发正念，向乡的书记、派出所长讲真相。在屋里，我提醒同修们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当时脑海中突然生出一念，我该走了，便迈开步朝屋门走去。守在门两侧的两个小警察竟毫无反应。出外屋门时，在屋内的十多个乡干部也没有反应。我坦然地走出了乡政府院大门。等到他们反应过来追出来后，我已走出去一百多米，消失在夜色中了。后来听说乡里的人议论，刚才还在屋里说着话，突然一下子就不见了。后来我才想到，我该走了，那一念不就是神念吗？当时表现出来的不就是一个神应有的状态吗？其实大法弟子在人间正实法，师父都赋予了我们佛法神通，都能够展现出许许多多的神迹来。只是我们有时意识不到它是神迹的表现，而当成人中的表现了。有时被人的思维、认识、观念障碍着，使神通出不来。如果我们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个大法弟子，是世中的觉者，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在世正实法，去除人的观念、思维、认识，那人本性的一面不就显露出来了吗？如果我们能经常反问自己一句，我把自己当成神了吗？ 可能会使事情做得更好、更神圣、更殊胜、更伟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石化的文章《化起诉》。师尊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用中国大陆现行法律起诉指使迫害的中共当局或参与迫害的凶手问题时，谈到容易遭到迫害的问题。个人认为，目前在中国大陆，以大法学员的身份进行或参与起诉，确实容易遭到迫害。从河北石家庄营救王博一家和武汉营救张伟杰学员两案来看，结果非常相似。7月7日，明慧网曾登载一篇学员文章，谈到参与营救同修的基点问题和自身修炼的问题，是参与营救同修被迫害的主要原因。这是从修炼角度进行切磋。本文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交流。实际上，从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角度看，这两案都起到了正面、广泛而又积极的作用。从另一方面看，同修被迫害看上去形式上一样，但实质上有很大差异。有的是因在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大、影响面广，而使邪恶气急败坏、咬牙切齿、歇斯底里的不遗余力地进行迫害，只要能找到一点同修的执着，就死死抓住不放，疯狂地迫害。但也有是在正实法的过程中没有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或在色欲、钱财，或在讲真相中不考虑世人的接受能力等问题上犯了大错而又不知悔改的，也被旧势力抓住不放，遭到迫害。不论是何种原因造成的迫害，我们要做的不是营救本身，而是如何通过营救更广泛地让世人认清邪党的邪恶本质和大法真相，救度世人。这个过程本身是个修炼，而大法弟子也是在救度世人的过程中越来越成熟并走向圆满。仅就营救本身而言，确实存在一个整体环境是否形成且成熟的问题，而真正形成一个成熟而又金刚不破的整体，绝不是形式上的大家共同在做某件正实法的事，而是真正整体，每个参与其中粒子都能处于一种神的状态，没有自我。从整体正实法和救度众生的角度和层面看这个事情的效果，在相互配合圆融，各自做好应负责、承担和配合的工作，可能河北和武汉两案都存在整体问题。如果人人都能设身处地地想想，如果我处于主要参与营救的同修的位置，我会怎样做？如果我处于配合参与营救同修的位置，我应该如何做？如果这个过程中有各种心性上的摩擦或配合上的问题出现，怎样做到自己向内找，整体向内找，整体或某个同修出现了问题，我有没有责任？是仅仅没有指出同修的问题，还是真正意识到是自己的什么心或执着造成了整体的不和谐、不协调或产生间隔，使正实法的工作无法进展？如果真能做到，在大陆以大法弟子的身份，以大陆现行法律起诉邪恶的环境，真的就成熟了。我们不怕被迫害，但是我们也不能被任意迫害，更不能承认这种迫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让人的一面也善起来。通过学习老师对澳洲学员讲法，认识到自己以前在法理上有一种误解，现在写出来与同修切磋。在家庭关系的处理上，曾经有过多次心性的考验，每次都没有达到坦然不动。表面上虽然忍住了，但是心里总是冒出许多不好的念头， 也知道这样不好，就是抑制不住。长此下去，感觉形成了一层很厚的造成心理上隔阂的物质，就是长期积累下的，就像澳洲同修长期以来问题不解决而出现的另外空间的物质。前一段时间，有同修看到了我的这一问题，告诉我要用善去感化身边的人，连身边的人都救不了，如何去救度众生？后来学习了对澳洲学员讲法，有了很多体悟，同时感到这层造成心理上隔阂的物质被拿掉了。以前出现心性上的考验时，也向内找，认为只要心性上达到了，表面上不用通过语气、善心，与家人的关系自然就改善了。现在发现这是对法理上的一种误解。就像老师提到的某些同修说，我是来修炼的，不是来工作的，把修炼与人世间的工作对立起来，我把向内找修心、向微观修与人的表面对立起来了。大法弟子从微观向表面修，微观上改变很多份了，表面上才能改变一份。试想，如果表面上也有意识的尽量多的表现出我们的善来，让人的一面表现出很和善，换句话说是修一修自己的言行，使自己的言行达到纯善，是不是可以救度更多的众生呢？事实上，师尊为了度我们，在言行上已经做出了表率。曾有常人向我反映同修形象邋遢，口齿不清，造成他们对大法印象不好。同修的一言一行可能决定了常人的未来，可见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我们应该注意仪容、仪表、语气、善心，让我们人的一面也善起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任重的文章，我尝到了其实向内找的甜头。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最后留下来又重点讲的几句法，还是让大法弟子遇事向内找，向内找。其实关于向内找的问题，转法轮中也有重点的论述，在过去的很多讲法中，师父也多次强调了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在这些年的正法修炼实践中，我还是发现了自己及周边的很多同修做起事来很好，但就是不愿提向内找，以救人忙、谈向内找是干扰大法弟子讲真相等为借口而不向内找，结果在家庭工作单位及社会中或同修之间久久被人心所困，身心疲惫，有的被邪恶迫害，有的低沉消极，本人过去基本上也是处于这种状态的。后在同修的帮助下，通过静心学法，我在平时注重向内找自己，结果很快在各个方面出现了好的转机，我开始尝到了向内找的甜头。之一，向内找使家庭和谐了。我由于常人观念不去，总是看不上妻子，由于看不上她，所以对她家里的人我也没什么好态度。我的母亲及兄弟姐妹由于我被迫害，失去公务员的工作，对大法和我的怨气都很大。面对以上的这些矛盾，我没有及时向内找，看一看自己在家庭这方面之所以出现了不圆融，除了表面的这些原因之处，我自己在人的观念上和人的执着上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改变和放下，而是用常人的思维去想这个问题。认为妻子敢和我发火是因为我下岗了，要不然她在我面前什么都不敢说，更谈不上发脾气了。家庭中的人对我有怨，是因为过去我风光的时候
家中有什么事总是找我帮忙，把我当成是靠山，而现在借不着光了，便怨我，怨大法。人啊，真是太自私了。于是我反而对亲人们产生了怨，亲人们之间都在不知不觉中疏远了，根本就谈不上去讲真相救他们。通过同修们之间的不断交流及一些网上的文章，我开始注重了向内找这个问题。妻子身上我找到了自己的色心及党文化中形成的不好了就离的变异观念，在我的小舅子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妒忌心与争斗心，在妻子的姐夫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妒忌心，在我的岳父身上我找到了自己的利益之心及怨恨之心，在我的母亲身上我找到了自己的怨恨之心与很重的情，在我的哥哥身上我找到了自己不善不祥和，在我的大姐身上我发现了自己有希望让别人理解我的观念，在老姨身上我找到了自己的怨和自私。这些人心与观念由于没有及时得到查找并及时的去除与归正，使我身上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一样，心里面好苦好累。找到了这些心之后并及时的去除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家庭好像变了一个样，我能和他们之间正常的相处了，大家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在轻松的心态中和大家谈起大法的真相，大家再也不像过去的态度了。有的在背后由别的同修讲真相后，大家很多都已三退了，我紧张的家庭生活气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轻松与祥和。之二，向内找使我与同修之间的间隔破除了。我与当地协调人之间本来配合得不错，可是在一次配合中发生了矛盾。矛盾的发生是因为我和协调人为了另一位同修工作被单位非法开除的事去劳动仲裁部门和法院提起诉讼，而这位同修恰恰又是协调人的丈夫。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我们当地同修整体协调起来，定点发正念，有能力的同修配合讲真相，从表面上由我们三个人出面做这件事，整个过程中做了大量讲真相的事。虽然当地各部门以法轮功案件不予受理为由使此案件搁浅下来，但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正实法的工作了。在此事完成后，大家查找了整个过程中的不足之处，然后协调人就准备说另一件事情。我当时突然想到了我在过去申诉我的工作时，由于没有通知大家整体配合，结果事情没有成功，正好大家都在，于是我就把话抢过来了，说出了我还要反迫害申诉我的工作，结果协调人好像没有什么表情，就像没听着我说这个事一样，别的同修也没人接这个茬儿，然后大家就去听协调人说另一件事了。当时我的人心一下就来了，当时想到给他对象找工作，他这么积极的去让我们大家做，到了我这儿你却连听都不听一下，这简直就和常人中的以权谋私一样，平时说起法理来条条是道，可是一到具体事情上就露出你的真实表现了吧。于是对协调人抱怨，瞧不起，不认可，对其他同修也不理解，认为大家都不在法上，都跟协调人这个人走了，结果对在场其他同修出了怨恨之心。当时我的脸都红了，就差表面上没有发作起来同大家争吵了，结果从此我就再也不和这些协调人接触了，认为这些人不在法上，而且还在少部分同修间散布协调人的不足。结果不仅是我本人，而且不少其他同修也对我地主要协调人产生了间隔。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冷静了下来，好心的同修也提醒我这是修炼，修炼就是修自己，为什么要看别人呢？于是我开始查找自己的不足，一查找自己才发现了自己的问题真是不少。第一个是基点问题，在那件事情中我是在什么基点上说的我自己找工作的事，是看到别的同修的工作问题上有大家的配合力量大，这样我的工作就可能找回来。 基点真的落在了找自己的工作上，当时并没有想到证实法的问题。另外，看到别人找时有这么多人配合，自己找工作时没有这么多人配合，又生出了妒忌别人的心和攀比之心。第二，没有为整体着想。那天整体上协调人是需要说关于我们地区整体的一些事情，而我突然间提出自己的个人问题，其实就是起到了对这件大事上的干扰。第三，不宽容，不能容别的生命，没有善意的理解同修，完全用人的私心去衡量同修。第四，以我为中心，由于我在常人中曾有较高的地位，在修炼中既是亲身听过师父讲法的老弟子，又是老辅导员，在反迫害中也一直起着协调的作用，因此我的事没有得到别人的重视时，马上就触及到了我的那个自以为是、自以为自己了不起的心。通过向内找，发现问题就出在自己的身上，怎么过去都认为是同修的不对呀？原来自己走了一段弯路的原因是自己没有注重修自己，只看事情的表面造成的。我真是后悔自己走了那段弯路，现在大家之间的间隔由于内修大大打破了，看来只有内修自己才会解决同修间的间隔。之三，向内找使我否定了旧势力对我在经济上的迫害和名誉上的搞臭。我几年前从机关被非法开除后，在经济上的处境是没有生活来源，到企业招聘一看到我的工作简历也没单位敢要，自己又没有什么积蓄，这样的处境明显不符合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由于当时对正法修炼的内涵理解的不深，看到师父讲法中讲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圆满已经不是问题，师父在99年720时就将弟子推到位之后，简单且偏激地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理解成了大法弟子就是讲真相，因此在个人修炼这方面就忽视了，有时看问题和想问题时都用了常人的思维，自己还不知道，结果摔了不少跟头。就拿经济上的问题来说吧，我就动了人的思维来反迫害，我用人心想，邪恶想从经济上迫害我，让我没有生活来源，又让我在社会上让常人看不起，好，那我就多挣点钱，钱多了我就破除旧势力对我的迫害，名誉上不也会好起来了吗？你不就迫害失败了吗？凭我的能力挣点钱肯定没什么问题。以上的思维完全走的是常人的思维，可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念头不在法上，于是在这个思想支配下，我先后办过作文班，开过专卖店，种过地，结果都是不那么理想，不但没有挣到钱，还付了一些债，使我身心疲惫，出现了没我的活路的感觉，可以说每天就像背着一个大包袱一样艰难，直接影响了我的讲真相、证实法的大事。直到2年前，与同修间加强了交流后，同修指出我人心与观念太重，在旧势力安排的圈子中用人的办法去否定旧势力对我的迫害是不行的，其实是人中的思维。由于当时没有想到查找自己的这个念头背后的争斗心、对利的执着、潜在的求名之心、执着迫害结束的时间等，而且把这场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的观念等因素，后来通过向内查找自己后，及时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及观念，然后发正念清除干扰我的因素。随着我心性的提高与在法中认识的升华，我自身的经济处境也明显改变。尤其是我在写此文章时，与外地一家外资农事企业的合作项目也在洽谈中，而且进展很好，相信明年已经在经济方面有一个很好的突破。我并没有故意做什么，但现在社会上及家庭中，大家对我越来越敬重，正像法中讲的，你做得正，谁都会正视你。之四，向内找使我能经常保持大法修炼人的心态去讲真相，救度更多世人。讲真相时的心态不同，讲真相的效果就会不同。 心态不好时，法身将有缘的人带到眼前也不想讲，或讲起来也底气不足，或缺少智慧。而心态不好时的原因往往是有人心了，执着太重了造成的。从人的表面上说，讲真相是我的特长，因为我拥有三个大学文科专业文凭，常人的知识储备量是不少的，加之我能言善辩又能写文章，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我讲真相时，从人的表面这层理来讲，这么多年基本上是没有被问倒过。常人无论提出多么不好回答的问题，只要我想说，一定可以让对方明白。但是在讲真相过程中碰到那些不讲理的或党文化特多的人，我就有些不愿讲。这里面有讨厌对方的心、怕心、争斗心、瞧不起对方的心、想待一会儿的求安逸之心、不够善等等。如果这些念头一出来，不及时认清它，讲真相就会受到干扰。反之，如能及时认清它并去除它，那么讲真相的效果就更好了。之五，向内找使我摆脱了不必要的麻烦。这又是我向内找之后尝到的甜头。望同修们在讲真相的同时，莫忘向内找，切记，切记。